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在进入101页直观讲解101页之前呢，我们先来检讨这个星期的作业。还没有交的人你就小心哈。来，请各位看一下第一题哦，对不起，那个第七题应该也是是非题哈，那个忘了拉上来，总共有七个题目。第一题，四禅天人皆为修学正定而达，答案圈还差，差，对，差。当中呢有一些是属于纯邪定的嘛，好、哦、邪定的，暖处为水大兼地大，圈还差，差。好，请问一下卢麒麟，暖处是什么？卢麒麟，火大兼水，对。好，第三题，那个林琼念。
第三题，投身四禅天的正位优于三禅地之人，
答案，
答案是，我是写差，
对，你答对了，答案是差。因为四禅天他可能根本只是修人天福报就可以达到的，所以说他写的是禅天，他不是，对不对？然后三禅定他有没有可能是正定？有，他如果正定必有果位嘛。四禅天他有可能是正定，也可能是福修福报的或邪定的吗？所以这一题的一面呢，前面有不定数，后面也有不定数，当然不会是优啊。如果前面的最差的遇到后面最好的，那不就刚好点豆变？好，所以这题是不定数的。好，第四题呢，来刘修慧念，没有题目，大家都看投影片啊，那就站过来这边看啊。
第四题，十六处发代表将入初禅，
答案。圈哦，那如果是病处发也代表入初禅哦。你说啊，我问的这个问题，我现在问的，如果十六处是病处发，也代表将入初禅吗？针对我现在念的这个题目回答，麦克风讲啊，
错。
所以那时候这题会是圈，
我写的时候我记得我写圈的。
我问你，现在你的认知到底是圈还是叉？
现在叉。
过去的就过去了哈，要放眼向前看，懂了吗？过去的就过去了，它是经验嘛。错啦，我知道错啦，那我为什么要执着在错的呢？我应该分享正确的嘛。OK， 第五题呢，来那个叶先生，
十六处发，啊不是，初禅具足发十六处，
答案。麦克风讲啊，录音存证圈了、那有一种叫做不具足初禅，怎么为什么来的？它不算初禅吗？
也算。
那初禅就一定具足十六发十六处吗？
不一定要具足。
所以这一题呢，既然不一定，这一题答案应该是
查。
好，你回去把那个麦克风给陈先生来。来，陈先生，第六题。
禅定花处判断条件为：一、粗细相调；二、未到地定入山具足十六处；四、具足禅知；五、具足禅知十功德见识。
好，这是题目。来，麦克风往后传给周先生，讲答案。复选题。
第五，
还有嘞，复选嘛，不止他，再帮他挑几个朋友吧。
未到地定入初禅，
答案是
二和五，
对嘛？移民都帮你们打答案上去了，你们都没看到吗？这个老师已经帮你们打答案上去了，
是感谢
啊。好啦，第七题呢？那个月历曾小姐念题目，
禅之功德眷属若当中已有70%为正相，可知已可归为正禅。
答案
是错。
为什么？
因为假如说有1%的话，那它就已不是正禅。
1%怎么样？
1%它不是正相的话，它也不是正禅。
所以必须
是100%的正向才是正禅。
OK， 好，七个题目都检讨完了，各位应该很清楚了吧？ 好，那现在都清楚了，我们就直接先来上课。今天我们打算把这一个单元给做一个画下句点，101页，101页，看到了吗？以下呢，我们来认识禅法宫的眷属如法的情况。如法就是指100页的图形当中，在标准值里面找到了吗？有哈，在那标准值里面，第一个是定。很多人都说定越多不是越好吗？他说不是的，定啊，标准值是属于一心安稳，无有闪动，内心沉静啊，身心自在。那如果定太过的话呢，他无法内心沉静思维，没办法的。定太过会怎么样？他说入了话以后，附着不动，心如木石，快然直住，四心即为四心跟身都被定所绑住了，不得自在。所以说他有时候入邪定啊，7天不出来啊，甚至1个月都不出来，你不要以为他的禅定功夫很好，他叫定太过入邪定了。很多人都比他做多久比做多久，要是佛家的定啊，你进去出来要很快，懂了吗？你入定出定要非常的快速，而且你要能够自在出入啊，在里面待着啊，他就浪费生命呢，浪费你自己去观察啊。再来是散乱，散乱呢、啊、不急的情况，路以呢持散万境，脚直攀援，心意缭乱，攀援不住，就是说呢他没办法定下来，是不是太散乱，就得定不够，定不够的话，他就心是持散的，然后往外一直攀援，然后这是属于定的太过跟散乱。一般定太过一般人会认为是正啊，定不够都还容易判别，对不对？那再来是空的部分，空的标准值是指说发定的时候呢，惑而无碍，空心虚惑，是为正空，不是呢属于呢以前啊性障未除的时候。那如果呢空是属于都就是落入太过，空落入太过就变成是无，就变成是无，变成没有的状态，他就说啊，你叫做永即觉无觉知，不见身，以为自己证了空定啊，那设从眼入就把它当成法，是入断灭空，说灰灭，说无法，这时候事实上是属于呢落入断灭空，是属于空太过，空太过的情况，你会落入无。那另外一种情况是空呢不急，你还没有空心虚惑，豁然无碍，你无法达到豁然无碍，这时候你入了有空八相，可是身呢会属于坚毅，像木石啊。你从色有入，你甚至看到山河星辰、日月鞠躬啊，你甚至能够看到什么鬼神呢、啊、修罗所住的地方啊，哇你都看得到，这时候属于什么？你以为你发神通啊、天眼啊，不是，它叫做空不急，空不急，这两种啊都不好。你真正的话应该是属于空心虚惑而已，就是妄心能够摆平而已。很多人以为看到什么看到什么很厉害哦，那个都是邪定。下面呢、啊、继续往下看呢、啊，你会发现原来很多你们觉得禅定很厉害的人都入了邪定，有没有开始发现？以后要不要乖乖的乖乖的学啊？第三个是明镜，明镜的话，他说像是标准值，就像镜子或者月亮啊，是明明亮亮的，炯净美妙，皎皎无欲啊，它的皎洁呢是没有办法来譬喻的。那如果是明镜的，是属于太超过，叫做色明。色明呢是说什么？你像一般镜子或月亮，它在你看到像的时候啊，是柔和的光，你看得清楚，而且你看它以后是无尘的，你会看得清楚，可是你会不会扎眼？不会。你会觉得它的光很刺耳？不会。或刺眼？都不会。它是非常舒服的、清楚的、清晰的。可是昏暗的，如果是色太过的话，你会看到，你会看到物体，而且你看到它的物体啊，是像是日月在照，你会觉得有点炫光的感觉，你会看到炫光，甚至有的会看到日月星辰、青黄赤白种种光明啊，都很惨。很多我认识的那个禅坐的都告诉我说，他看到白光、看到青光啊、片满啊，然后我就说那光是怎么样？他说非常的亮，然后完全不一尘不染，那是什么？色太过， 叫做明镜太过，可是他完全不相信，因为很多法师都跟他讲说，哇，那个是很好的相啊，能够看到什么光代表什么，看到什么光啊，你真的是不知道该如何说起。然后因为他既然讲说别的法师都这样赞叹他，以后我就只在旁边陪笑，就在旁边一直笑就好了，就是，然后他叫我说，哎，是不是很棒，我就笑。因为你在说什么，你在跟他说不好的时候就变成是，哦，诽谤另外一个法师了嘛，是不是啊，哦，那就只好在那里笑，所以以后你们来问我话要有点技巧。懂了吗？嗯，你问问他们啊，说什么法师的时候来问我话，我大概都是笑笑笑笑笑一直笑，然后笑到过了两三天，然后我进来，然后过甚至过了三个礼拜以后，我就跟讲说，哎，上次我们谈什么主题是怎么样怎么样，他就反正不过那个法师怎么说的时候，我就屌的呀，我都白供啊，就等于说我第二次要帮他在米清的时候，他又继续又把那个人的提名又提出来的时候，我就会屌屌够白供啊，就不会有第三次了，听懂了哈？因为你要坏人家的想法不好吗？大家都有他各自的见解啊，然后每个人都需要他的一个分寸嘛。那你如果一直觉得他怎么样，你是要问的是法还是问这个人，我觉得就不太好。 OK， 那如果你在这边听到我说什么觉得跟他不一样，你也不要说什么什么人说怎么样，跑去那边搬是非，这叫破和合声啊，懂了吗？嗯，不要做这种傻事啊，这个是自己啊，破和合声是不是很大罪？知道破和合声是什么？忤逆之一嘛，忤逆之一耶，所以不要随便莫名其妙就犯。你以为说，哎，你一定要把两个事情搞清楚，事情搞清楚，不要把人给扯进来哟，懂了吗？你可以在三藏十二部经里面去把它弄清楚，但是不需要把两个人给扯进来，然后变成这边讲这边搬这边，这边讲再搬那边，把 A 的搬到 B， 把 B 的搬到 A， 这样了解了吗？这是破啊，破人家的和合啊。你们很多事情会不会都这样子？哎，小心啊！来了，继续往下。那再来是属于他见相不明，见相不明呢，就是身心暗明啊，这属于不吉，就是明镜不吉，像是入暗室啊，昏暗漆黑，艰难不小啊。很多人还讲说，反正我眼睛闭起来，本来就是暗暗的，应该的，不会，不可能，你三分眼，然后你这些状况都不会是昏暗不明的，不可能的。OK。再来是第四项是喜悦，喜悦的标准只是你对于所得的法是心生庆悦，内心安稳。那这个喜悦的这种庆悦啊，是属于能够标准，就是你内心是安稳的，重点放在内心安稳哦。那如果内心这个喜悦太过呢，它是什么？心大庆悦，涌动不能自安，甚至呢歌意魂欢呐，它是什么？很多人他听到什么会觉得说，哎，我稍微了解什么，就到处跟人家讲，哎，我最近听到什么，我最近总算了解那个经的什么意思，有没有听过人家当那讲啊，我总算了解了，我总算知道了，我跟你讲那个对方讲什么讲，他就一直跟人家讲，一直跟人家讲，有没有听过？那如果是属于内心这个喜悦不及的，就是什么，他入了这个定之后，他其身心生热恼啊，憔悴不悦，憔悴不悦，因此呢他是忧恼气累啊，就是说他得了一个法义，可是呢他居然会觉得啊心生热闹，什么像比方说原来他知道了应该是他对这个法义的思维是对的，可是当他进去之后发现说，哦，我以前为什么这么笨啊，就这一个念头起来以后就开始懊悔，陷入悔改，陷入不对的情况下，一路下去就变成开始忧恼气馁。那很多这种人呢，他整个心就不开，开始一直绑起来，一直绑起来，整个心一直绑起来。所以这种忧恼情况，我们后来就有遇到一些打坐，最后他明明得的，他刚开始思维的是对的，可是后来因为他起了叫做忧悔，就是内心性悦不及而升起的忧悔，很多人就因此跳不开。跳不开，然后导致于他本来不学还好，就一学后他反而得了叫做忧郁或躁郁的状况，也有遇到过。那这种破解呢比较麻烦，要破它比较麻烦。再来是第五项是乐，乐的话是说你在思维当中呢，你应该会思维正法义，我们的禅定是可以要做观察思维的。那观察思维当中，我们对于正确的地理，它会让你的心得到法喜， 那这样的一个法喜呢，跟前面的喜悦有什么不一样？它是甜于美妙的，它是甜于美妙的。那这种甜于美妙跟前面的心生清悦不同，心生清悦的喜比较粗，这个热比较细，比较细，比较细。那如果呢，这个热太过，那会变成自己会在里面贪着缠绵，身体畅醉，如无欲热，就是你好像有时候享受很舒服的东西，你全身就在里面啊，不能再忘记这个感觉，会一直希望这个感觉再回来再回来。所以很多人就变成美食主义啊，或者吃什么吃上瘾啊。然后像这个如果正法于心之后，它明明是过了就好了，应该就是知道你了解就好，然后不要贪着。但他会讲说我怎么样，你有没有听过很多人我怎么样的那个禅定境界在产生，我上次遇到什么，上次遇到什么法师，我如果要再进那个境界要怎么办，有没有常常在那问。我就跟他讲说，那你就去参加那个法师的禅期再一次，他同样的场合再一次，天气温度湿度都一样，并且把那次参加禅期的人全部找回来，你再试试看，因为天时地利人和嘛，啊，这懂了吗？那为什么一定要执着那一次的境界如何如何？哦，继续往前才是重点呐、啊。那如果是不急的状况呢？有的人因此产生身心的痛痛的痛恼、百结、疼痛、被火，像是被火在那里揪一样，被火刺啊，哦，那个就不舒服啦。再来是善心生，善心生的标准只是惭愧心境。他的禅呢是说啊，我以前都没有得到这样的法，那实在是我以前呢应该为我以前没有积极用功啊，我以前没有好好忏悔啊，我以前没有这样的精进努力啊，然后这些都是什么，我不知佛法之好，我不知如何精进以报佛恩，就是愧耻嘛。那我今天虽然知道了，但是呢我还依旧没有出三界，所以我今上耳啊，懂了吗？然后我现在开始要愿意相信一切的神贤圣啊，他们都具有深妙法啊，就是这样，对一切众生我都开始愿意恭敬敬以无量，这叫善心生。以前我们是不是很容易，我举一个例子，我记得那个时候，但是那时候张先生你们这些还这边的大笨都还没有来，小那时候大锅来了，那时候大锅他进来了，你们这边很多同学都还没来，有个学生他进来啊，然后就看到我的样子啊，就说啦，说他说他会学了很多东西啦，然后佛法如何，大锅抱有没有印象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就因为我躲在忙，他从一路我们就跟进来，然后他就说了一些，然后说了一些以后，我就说大郭先生请你处理一下。然后大郭先生就很客气的跟他介绍说啊，我们老师上什么，上午上什么，下午上什么嘛，讲了很久以后，他好像对于我们大郭先生的话觉得不以为然呐、啊，觉得这都是名词，上什么什么，他就过来说我懂很多了，我读了心经几遍啦，我看过了金刚经啊，我现在听了圆觉经的良品啦，然后佛学名词我都 OK 啦。然后我就又在忙，我就回他一句话，一念三千是什么，你跟大郭解释一下。然后他就愣住了，我说十如是是什么，解释一下。然后两个名词都讲不出来，所以我说怎么写，我说去查字典，从此以后不敢进我的教室。这就是什么，很多人他没办法，他会不知道这些东西的浩瀚，不知道他的浩瀚，然后会看到一个面相，他就用他所知道的，因为他以前知道的太少，所以当他懂一点点的话，就觉得他知道很多。那事实上呢，我们必须要知道，一切的贤圣可能他去非常多的深妙法，但他没有机会，也没有因缘，甚至你根本不是他没有机会没因缘，是我们自己没有机会没有因缘去跟他请益，是不是啊？像你刚才姿势那么简单的一个动作，你们也不问我嘛，你们要错就让你们错啊，你们问我啦，刚才这样聊起来了，我就跟你讲一下，都简单不简单，很简单嘛。然后你们都马上看到，像那个移民他们在前面就马上看到他整个姿势都跑不一样，连视频不是跑过来看了嘛，对不对，就完全不一样，这么简单。你一天两三个小时你花三分钟，甚至你一半个天花三分钟，下午花三分钟，晚上睡觉再花三分钟，一天十分钟，你的禅坐姿势不用三个月就水当当啊。所以呢，我有没有生妙法，没有啦，我有一些好玩的方法。来，再来102页，再来是有些人呢，这个善心生的时候啊， 他没办法只是属于这个阶段，就是他没办法想说哦，我开始要恭敬，我开始要让我自己谦卑，他会变成什么情况？他的善心生太超过会怎么办？比方说他现在就想说哦，我有善根发相，善根发相里面有几个是属于非障障，就是他本来不是障碍，但他变成障碍，他就忽然很想要去布施，然后他想去布施之后，他就开始在哎，你们来布施，你们来布施怎么办？就在他吆喝，在他做这些事情当中，他有没有荒废他原来修行？有，而且在他这些吆喝当中，他因为他布施，也叫人家布施，在这些当中，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心 handle 到谦卑里面，把握在谦卑里面，他反而会因为布施，因为很多人的赞美，结果变成是坏散，变成是荒废原来的方法，然后就破坏原来的三昧啊。那另外一种呢，是属于善生善心生不及的情况，就是他会造恶，他觉得呢，我何必如此？我知道了这些，然后呢，恶反正都是空嘛，然后他就落入了造恶，而且呢，因为自己有一些禅定，他初禅不是代表一定有正定哦，初禅邪定有的就把说服力很好，然后他有本事去做一些神通变化，告诉你这样做你绝对不会有因果，然后结果之后就说服人家也去造恶，很可怕的哦。所以呢，像那无惭无愧啊，诸恶心生，这属于善心生不及，没有升起足够的善心。那第七个呢，是自和知见明了。自和知见明了的标准只是心解尽力，不复迷昏遗忘，重点在后面，不复迷昏遗忘。你真的能够对经典呢得了气味，并且以此气味开始正思维，然后正确的理解。那如果是知见明了太过呢，他说啊，冲霞结集啊，历史知见错误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历史本身就是果报太快了，第二件事情是他自己有很强的逻辑，能够把这些邪的方法啊全部套成一块为人解说啊，其实根本不符合我们佛教的正确地理。那知见明了不及呢，是心事愚惑迷昏颠倒，暗短闭拙啊，脱裸无耻。他说啊，你知见明了应该是不负以往，然后在人我礼数上能够拿捏分寸，可是有一些人呢却变成不顾伦理啊，甚至于呢自己的错他都不知道，都不知道，然后这很惨哦。来，再来往下，第八项是无累解脱。无累解脱意思是我每一个阶段、每一品，甚至每一个时刻，我都能够断惑，并且从每一个阶段当中的五盖来解脱，从每一个阶段的五盖当中来解脱。哪五盖呀？来，林林秋小姐说，对，那个调举跟移盖，调毁盖啦，因为调举是一个嘛，它是调毁。调跟毁是两个阶段，调还容易处理，毁的话就叫毁坚度心，就难以处理，是两个阶段。调举是一个阶段，毁是一个阶段，调毁合起来是一盖，再来一盖贪嗔痴调毁疑。好，再来呢，就是每一个阶段里面它都有它的贪嗔痴嘛，贪嗔痴欲界有欲界贪嗔痴，初禅有初禅贪嗔痴，每一品都有每一品的贪嗔痴，然后每一品里面呢，对于它你要处理的时候，它都有一个五盖，就是覆盖我们的智慧，它都必须要从当中解脱。那无累解脱如果太过，事实上你只是在每一个阶段而已，可是他会认为说自己哇早就超过了，是属于空无相啊，得到得果啊，断结解脱，这是错误的，因此他会升起真上慢。然后呢，或者有的人就觉得说啊，我太厉害了，我所知道的都胜过别人，不耐见人，意思什么？对别人都懒得一理，他情愿远离大家去堵住。跟各位分享一句话，很多人他都希望呢，在修行的历程能够独自啊，有个空间，有个时间，然后不受大家的干扰，深入经藏。很多人都在那跟你讲啊，我真的很希望好好修行啊，找不到一个地方啊，所以我离开我们的常住啊，然后我就希望找个地方啊，现在在租个房子啊，在外面啊讲讲课啊，然后好好的进修进修，然后看看经啊，有的很多这样讲。那我以我在常住一路这样子打下来啊，然后我觉得我的坚持十几年下来，我的感觉啦， 我当中曾经也这样的想法过啦，曾经啊，那很庆幸刚好发生921地震啦，然后不是庆幸它发生，是哦，因为那时候你变得你很忙，而且你知道全台都在分老，你会觉得我不应该去做一个在最忙时候离开，所以我就坚持下来，而且那时候非常忙啊，我们在南投嘛，那个地方你要煮很多，包括中台他们都断火断炊啊，然后我们就所有的素食还有那个空投的饭团都从我们寺院做出来，然后我们刚好有一个山旁边在做那个叫做挡土墙，所以直升机可以直接降落，然后中投都断了嘛，神山也断了嘛，只剩下彰南路必须要绕到彰化才可以过来啊，我们那个地方是进来的第一站，所以很多高官都会来，很忙很忙，然后很多人都逃来我们那个地方住。你要煮的东西啊，比平常要吃的人还多，还要做空投的，还要那些军人来做，还要煮给他们吃。我做那聊那年，我刚好做点做，就是负责煮饭。那他们一出去啊，人手不够，还要接电话，当兼跑来跑去哈。我后来跟你们分享一件事，就是当你真正能够耐烦的时候，你的心就越自在，所以你不要怕烦。当然你在烦恼在繁琐的事情当中，你觉得人事烦恼，你觉得事情繁琐，你觉得什么繁琐当中，你耐烦下来坚持下来之后，你就会找到如何让心自在。不论是任何事啦，人事物也是这样，就必须要耐烦，然后把它坚持下来，原则把握住，其他就把它坚持下来，你原则把握住。所以不要用逃避的方式，而是去找一个让自己能够心自在并且耐烦的方法。因为后来也是感谢说智者大师留下这么好的著作，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不耐，甚至于不耐于人，这些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方法。我们在僧团里面应该已经算是在修行里面最不需要烦恼，很多人出来后他才觉得他有时间有空间，那叫做没人管，哪有真的比较多时间空间。在寺院里面，像我们的话，工作做一做，只是做一做，主是吃大锅饭嘛，你省得出去买东西的时间，你省得交际应酬嘛，反正就有资客去处理啦，然后你就是不是有多少时间可以自修。那如果出来的话，你看看他要不要交际应酬，他没交应酬，他哪来的钱啊，去租房子，哪来的钱去吃饭啊，这些只是让他觉得好像没有压力，没人管，但是呢花的时间能够在经典上的更少，那原来那个叫做枯燥，但是要耐烦。所以很多生活，很多人工作做到一个地方就有瓶颈，就想换工作啊，那是因为不耐烦。那不论是家庭，不论是工作，都会有个瓶颈阶段，就是考验我们耐不耐烦，这样理解吗？那像学天台也会有个阶段，就是考验你耐不耐烦，学佛法也会有个阶段考验你耐不耐烦。好，所以谨记哦，耐烦啊，坚持你才会心得自在。那如果无理解脱这个地方它不够，它没办法从五盖当中解脱的话，那它禅定发的时候啊，它是练重禅着啊，对它的依恋很深啊，无法离开啊，这时候他觉得他就乐在禅定当中，乐在定当中，完全没有办法去省略观察断惑修正，那就违背我们所谓的镇定了嘛。我不是有跟他讲镇定的标准放在哪里，不是光定功，你必须要断惑，你必须要观察自在，记得吗？好，再来第九项是境界线前，境界线前什么念慈相应不忘事，这个念慈相应不忘事是指你的正念你能够把持住，你的心与它相应，从来没有忘记这些地理，然后你的心与禅之功德相应，而且不会散乱。所以禅之功德的十个眷属相发，然后你呢禅定里面的觉观喜乐你都知道，可是你从来不会被它牵引，因为你正念跟它相应，而且你从来没忘失，重点放在念慈相应。OK， 好，再来是境界线前，如果是太过，太过的话呢，就是有一些人呐、啊，他境界线前的时候啊，他的身动啊、手起啊、脚也会啊，外边的人呢，有的人看他像是呜呜如睡呀、啊， 可是事实上他在里面的时候，他觉得他好像身体在动，手在动，脚在动。另外一种情况是别人看他，他真的在动，他也知道他在动。一种情况是他自己认为他在动，可是别人看他，他没在动。你们应该这两种情况听得清楚吧？就他觉得他的身体手在动，可是你外面人看他根本没在动。然后另外一种情况是他真的在动，然后你也看到他在动。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他根本在动，可是他不认为他在动。好，然后再来第四个是禅坐的时候遇到种种的哇奇异的境界，这一些都是什么呢？恒自招福啊，也问他作福啊，就是他们有办法去调动一些很好，对，算是人非人等的本事了啦。可是他根本跟正念相应不搭嘎啦，真的不搭嘎，他不搭嘎哈，他是属于他另外有办法跟他们沟通而已。那如果是属于不急的情况下呢，他会施禅定计，坐时消所无法持身。那无法持身就是他的姿势会很累很累，然后非常的差。那恶持身有分两类，我们的持身有分所谓的善持身，持身就是你的姿势的部分，你的姿势的维持就叫做持身，持身是指姿势的维持。那姿势的维持有分善持身跟恶持身，恶持身又分两类，一个是属于僵硬的，一种是属于软的。僵硬的部分是说他的身体好像很挺，可是他是僵直性的。然后软的持身是他啪啪的，他必须要费力，甚至他根本没办法做好，那都属于恶持身。那善持身是他姿势非常标准，而且他是看上去虽然是标准挺拔，但他从来不僵硬，而你会觉得他是柔软安详，那是属于善持身。那善持身的方式呢，通常他是必须要借助于逆腹式呼吸，也就是 baby 出来的那种方式的呼吸，而不是你们现在坊间在教你说你必须要用腹式呼吸，他必须要采逆腹式呼吸。为什么？因为逆腹式呼吸之后，你配合下着安心，你的禅定发会从下盘下发，然后下发因为你是逆腹式呼吸，所以你上面会自然有一个气囊把你身体自然撑好，然后你的禅定会多从下发。那如果你用的是腹式呼吸，然后配合下着安心，你的禅定多由中发。那如果你是用腹式呼吸，你又没有做好下着安心，你的禅定多由上发必定退，而且多入邪定。你们如果听不清楚，回家自己听录音带，我不想 repeat。 好，再来呢，第十个，心条柔软，离欲界的刚力粗犷，如鸟牛皮随遇全舒。他一说你的心啊，可能你展现出来的行为可能是有像是那个什么娇兰面兰大师啊，娇面大师一样，你可能会让人家心生恐怖啊，像那 六度母是不是也有那个也有恶相嘛。可是他的内心事实上是随意全书的，他不会被众生的刚力，他也不会本身是内心是刚力的。那如果这个太过的情况下，就变成是刚强，就变成是硬的皮啊，像瓦石一样。那如果不急呢，哇，它根本上不是叫柔软，它叫做软弱，叫做软弱。好，以上呢是属于十正二十邪，就是十个是标准词，二十个是属于过态和不急。可以看到次第法门里面，就是我们次第法门心经第四册，或者是摩诃止观是属于我们天台心经第六册里面都有详细的介绍。那另外我将呢正法邪相的整理汇整于103页，你们如果方便的话，就把它放大列印贴在你们比较明显的地方，常常看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样常常看，累积久了之后，你在禅修的时候心里就有个明确的标准，当下能够随时修正，不用等这个境界拖了太久。有时候你这个地方没有当场修正，你做了10分钟之后，你的身体啊，你以为说啊，我反正我这样动动动，我也不知道正的还是错的，是太过还是不及，没关系啊，我管他的，10分钟我出来以后，那时间到。你们讲我禅坐都坐40分钟，有的人不调闹钟吗？啊，我现在30分钟，我10分钟后过后我再来看，这到底是对的还是错？来不及啊，叫做邪法助身的，助身之后就很难调。我们有教一种方式是，他来的时候我发现他了，我就把他挡掉了。那如果没有挡掉，他进来了以后，那就比较难麻烦了。 然后来了以后呢，你想把他赶出去，很难赶。赶不出去的时候怎么办？跟他死命一搏了。何必做这么辛苦的事？最好是在他来之前，你就有个办法去把他挡住了、啊。所以把103页啊放大列印，在你常常看到的地方多看他一下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。